All right, everyone, why don't we get started?
那我们开始，表示抱歉，开始的时间有一点晚，我们在做一些这个设置，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演示呢，令人非常的振奋。我叫 Mira， 我是Win10 用户体验团队的高级工程师，我很激动能够在此代表我的同事。来自 Redmond 的同事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Win10 我们相关的一些发布。那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来讲一下怎么为这个 Win10 的用户界面去来设计硬件。那很激动的一点呢，是我们有很多的合作伙伴来一起做一些用户体验的一个提升，所以呢，有在传统的这个外形尺寸上，还有一些像在一体机，还有这个二合一，还有平板设备这样的一些设备上来共同的开发这样的一些硬件的用户体验。那大家也听到了，我们这个 Win10 在 Terry 的这个主旨里头也听到了它的一些情况、一些特点。我想呢，可能我一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Win10 用户界面它的一些最让人激动振奋的一些特性呢是比较好的。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呢是从下至上的，为所有的这个硬件平台都可以去来这个使用，包括你的这个目镜，包括你的这个智能手机、平板和 PC 台式机。那我也想来讲一下在一些传统的这个 PC 领域里头怎么去做硬件。另外呢，我也会提到怎么用这个 Win10 在一些比如说二合一啊、平板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上来继续开发令人激动的用户体验。那除了讲一些新的这个特性之外呢，我想呢可能也需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样会比较直观。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这是 Win10 的一个界面画面。大家呢可以呢下载，我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去用。大家可以看到呢，大家注意到这个 Win10 呢，它的这个任务栏呢是在底下，那跟整个这个画面的一个风格呢比较的一致。另外呢，左下角呢也有开始，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改进我也会讲到。那大家看，如果按一下这个开始的话，你可以看到开始菜单，菜单它的这个设计呢就是把这个 Win7 的一些最好的性能特征，还有一些这种大尺寸的图标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结合起来。而且呢，你这个菜单呢可以个性化，怎么去调，去调尺寸啊，调位置啊，都可以。对于大家来说有一点可能比较陌生，就是这个 Cortana Box。 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这里没有连上网，但是呢它基本上的意思呢就是能够让你来设置一些提醒，或者说来问他们一些问题，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的工作流。比如说你在用 Excel 工作表，那你问他一个问题，比如说能不能把我这个做的工作给大家给我展示一下，那他会给你展示出来。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任务浏览的这样的一个菜单键，那它可以在不同的这个视窗之间进行切换，很快的进行切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用户呢对于这种 Alt 的这个键呢使用并不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团队里头呢在想怎么把这样的一些按键呢能够更加的做到民主化，让更多的这个用户能够有效的去进行这个视窗之间的切换。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任务窗的一个视窗界面。所以呢，它是一个很小的这个图标呢是嵌入在这个底端的任务栏里头，大家只要一按就可以把它调出来。然后呢，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右上角，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关掉。当然你如果要放大一个窗口的话，只要点它就可以了。另外呢，在这个任务栏里头呢，我们还有一个虚拟的桌面这样的一个特征。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任务，现在做好多的这个项目同时在做，我也想让我的这个桌面呢能够更简洁更有条理一点，那我可以呢做一个新的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桌面呢就是完全这个清洁的一个桌面，然后呢我再可以回到原来的桌面，另外呢也可以把其中的一些内容呢进行平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我现在有两个桌面，然后我的这些各种任务活动呢它是可以进行分类，那对于那些多任务操作的人来说呢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设置。另外一点呢我们是从手机这块移植过来的，就是有一个这个活动中心就在右下角，那这个活动中心呢能够让你去获得一些系统的通知，另外一方面呢也会让你能够进行快速快捷的一些设置，比如说呢无线的还有这个飞行模式，所以呢它是很容易去设置很快的一个方式。另外一点呢很多用户呢可能会想更高的更有效率的来工作，所以呢我们在 Win7 里头呢推出了这个 Snap 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能够让你把这个视窗呢直接移到右边，然后呢它可以自动的变成这个屏幕大小，当然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更进一步，在 Win10 里头呢我们也意识到很多的这个用户可能跟几年前不一样，他们现在可能是多屏输出的，所以呢我们其中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可以把这个直接拖曳到另外一个屏幕上，这能够让你更方便的去用各个视窗。另外右边呢我们还有这个 SnapSys， 它是一个非常实时的非常智能的去来帮助你很好的调这个窗口大小的提高效率的一个工具。那我刚才呢在讲呢就是只要点一下比如说 Word， 它这个 Word 它的自动的视窗大小呢就能够跟屏幕是非常切合的，如果对这个屏幕尺寸不一样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拖出来，然后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动调成窗口大小。那还有一点大家可能注意到我没讲到，就是所有的这个Win 的这个平台，所有的这个 Win10 的这个平台呢都是有这个我们的应用，有很多人呢在用这个桌面机的时候台式机的时候呢都会去来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找他们合适的应用，然后呢这些应用呢也可以呢全屏，就跟这个 Win8.1 一样，你可以呢把这个任务栏啊或者是这个标题栏调出来在不同的这个浏览窗口模式之间进行切换，所以这是我们 Win10 的一个用户界面，当然我没有给大家展示所有的这个特点，大家需要呢去下载这个版本然后去来自己摸索一下。那刚才讲了内容，那我们这些内容怎么去能够更好的利用起来融入到这个硬件设计中呢？我们其中做的一点呢就是把我们在Win8 里头提出的一些发布的一些这个特色进行了提升和改造，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触屏它的一个成本让它的这个灵敏度更高，所以呢我们用了这种高灵敏度的触屏那它可以让你能够更快的做很多的这个事情。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触摸的这个区域呢我们也是可以让你用多个手指来进行手势的一个输入，所以一般来说业界一个手指两个手指呢都是比较共通的，但是我们觉得更让人激动的呢就是三个手指四个手指 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比如说呢，你可以做一些刚才讲到的这个多任务的，你就用三个手指可以实现，还有用四个手指可以做更多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用这个演示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去用。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它是有这个触摸区的。那我能做的呢，就是我可以用三个手指去点一下，然后呢，我把我的这个语音助手调出来，我去跟他说，问一个问题，我可以就是往上分一下，我就可以把这个任务栏调出来，然后往下就可以把这个任务栏最小化。另外呢，我往左往右呢，可能可以去来进行窗口的切换。更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我如果想去桌面的话，去调一个文件的话，我可以就是用三个手指往下滑，然后呢，我可以很快的打开这个文档，所以就可以很快的回到我工作的文档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想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精准的这种触摸屏的一个技术更好的进行推广。我们想去看一下能不能把刚才讲到这种很快很有效的这种想要的效果呢，在这个触摸屏这里去进行复制。所以呢，我可以往右滑一下，然后呢在文档之间进行切换，一个在 Word， 另外一个是去看我的这个行程安排。另外我想看一下我上一个这个文档，我可以只要按住往下，然后呢再把手指滑一下，然后呢我可以放开，放开以后呢我就可以看到目前打开的这个程序。通过这种设计呢，可以让用户呢更有效，而且呢更加的精准。那我想这个切换回我的演示幻灯，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用了这个精准的触摸板技术，客户呢可以在一二个手指的基础上做到三四个手指能做的一些事情。那可以呢有这个任务栏界面的一个切换，还有其他的一些任务相关的切换的这种功能的一个实现，让你的这个效率提高。而且呢你可以很快的在桌面上找到你最近打开过的这个文档。那当然不是所有的用这个 Windows 操作系统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触摸板。那有一些像平板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设备，可能是需要用触屏的。那我们也想确保呢，触屏跟这个触板它的这个体验呢是一样的。另外我很自豪想说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是听取了客户的一个反馈，我们对于在屏幕边缘的一个要求也是降低了，能够支持更多的这个硬件。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来用一个更高级的这个算法去来让四面的这个屏幕都能够很快的来响应。那这个边缘手势呢，它可以让你通过这个边缘的一个触动去来实现功能的一个切换。那不管是这个变形本还是这个其他的这种设备呢，它都是很好用的。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左边缘往右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小图标的这个任务栏。所以呢它是一个在 Win8 的这样的一个转换键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升级。在Win 8.1 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这种方块图标，然后呢这些呢是用户用的最多的一些系统的设计。我们认为呢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应该在 Win 10里头呢，在这个整个活动中心里头呢都能够来显示。 对于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设置，比如说这个亮度啊，这些之前呢可能是在这个下拉，就在菜单的下一级，现在呢是直接可以来使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应用的命令这个栏调出来。所以呢，从一个 app 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更有这个背景感知的这样的一种设计。另外呢，我们也能够把标题栏调出来。如果这标题栏呢在这个窗口呢，由于你是打到了全屏，所以呢看不到，那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调出来。另外呢，在这个 Win8 跟 Win10 里头呢，我们右上的这个右边的上边的这个边缘呢，它的这个功能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另外呢，在底部的这个滑动，我们现在呢能够把命令应用的这个命令呢调出来，这是在 Win8 里头。在 Win10 里头呢，我们如果从下往上的话，那可以进行整个应用它的一个全屏化。那刚才讲到的很多的一些特点呢，它在一些传统的这个设备上，比如说像一些触摸的笔记本，还有这个二号一本上呢，用的是非常的方便。那我现在来讲一下，就是 Win10， 我们希望让整个触摸跟触摸相关的这个体验呢，不管是在这个二号一本还是在这个平板上呢，都是用的非常的流畅。那我们怎么实现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叫 Continuum 这样的一个自感应自适应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我们第一类的这个设备呢就是平板，比如说呢有一个八英寸的这个平板是作为你的一个传统的这个设备，然后呢你把它插入一个插槽，然后呢可以进行这个鼠标和键盘的一个接入，然后呢它就可以通过 Continuum 来让你把它做成一个相当于是整个台式机的这个体验。另外呢，你可以把这个二号一本呢，它的这个屏幕进行一个拆除，拆除之后呢，又变成像这个平板的一个用户体验，可以在这个之间进行很流畅的一个转换。
那在 Continuum 呢有三种设计的目标，第一个呢是希望能够让平板和 laptop 的这种感觉体验能够二合一，我们希望在使用鼠标和键盘的时候，或者是在使用 tablets 的时候，在做二者转换的时候都能够有无缝的体验。第二个设计的目标是希望我们希望客户总能够在不同的体验之间的进行一个转换。我们不希望用户感觉是他们被迫使用某一种方法的，我们总是希望能够确保是 Windows 来适应用户，而不是反之。第三个设计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实现一种非常平稳的过渡，不管是用触摸的还是用鼠标的都是这样。换句话来讲，假如说是正在 laptop 上面做一个 Word 的文件，然后进行了一些行的编辑，然后像呢把这个键盘去掉，然后像其他的一些同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下自己的工作，那么可以非常迅速的做这种转换。我们希望能够确保你不仅是同时可以在做 Word， 同时呢也可以保证和像自己的同事呢进行一个社交的分享，二者之间并不会有连续性的打断，也并不会打断你自己自然而然的工作流。这是我们的三个设计目标。所以想用这种的方法描述 Continuum 就像是 8.1 一样，延承下来一些很好的地方。在 Win 8.1 我们有 键盘的这种理念，但是呢，它只支持两种应用。那与此类似的是呢，我们建立了一种进入式的以触摸为主的这样的环境。如果你是想用一些在 desktop 上面用一些 app 的话，是很难的。你换从平板上来讲呢，有一些工作也没有办法做。但是在 Win10 呢，我们就把这样的障碍打破了，我们把两个世界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在 Win10 中，大家既可以用鼠标键盘在 desktop 上的这种环境里面去运作，那不管是什么样的 app 呢，在 desktop 上面和 laptop 上面都可以去用，在 tablet 上面也可以去用，同时呢，在二者之间并没有这样的障碍了。 OS 可以去适应于用户的工作流，而不是用户呢来适应于这个 OS 系统。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平板模式，这是一种新的模式，它设计的过程呢就是用于这种触摸优先的体验。就像是任何的移动设备上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首先是从主页这里去开始一切的相关的应用，还有一个进入式的Store of Apps，而且现在也并不需要上面的标题栏了。与此类似的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开发者所用的 API， 这样呢，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确保说，在某一种情况下，它到底是要用触摸的，还是要用键盘的。第三点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和Win32 32个不同的应用是无缝连接的。也就是之前所用的那些，自然也可以在简化的 Windows 的环境里面去应用这32个apps， 它们或者是 snaps， 或者是进一步的优化。那作为这32个应用的开发者呢，他们可以去听一些新的Win32 PI 来做相关的调整和升级。那么第四个就是平板的模式，可以选择平板的模式。大家可能对于Taskbar 在手机上的应用是比较了解的，有一个向后的一个向前的按钮。那与此类似的是，我们同样的一种用户界面也可以放在平板上了，现在在平板上也有了。第五个呢，就是一个管理模式，这是从8沿袭下来的，也就是可以在上面的进行从上面刷下来，还有32个不同的应用，可以知道想用的是哪一个应用，同时呢也可以把它们进行规模和大小的调整，窗口大小的调整。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对这个键盘的体验进行了调整，来确保体验的优化。此外，对于32个不同的应用中的大部分，我们都设计了相关的识别的方法，就是触摸优先的，这个可以跳来供大家的选择。我想呢给大家做一个 demo 来进一步的强调一下 Continuum 它的一些特殊的优点。首先用的这个设备呢，就是传统的平板，8英寸的，全屏，启动是全屏的。大家可以注意到呢，这有一个简化的任务栏。当然，有一些工作呢和编译呢还在进行的过程，还在进行中。我们把功能进行一下重新的安排。假如说我想用这个 Sports 运动这个 app， 它就没有任务栏， 上面的标题栏了。如果我想用另外一个 app 的话呢，是同样的，哪怕说是其中32个的，我并不需要担心过去的那个标题栏或其他的干扰。一旦我启动了几个 app， 我想在 app 之间进行调整的话，我可以用之前的那些特点，我可以用一个平板优化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也可以找我的任务中心。当然了，我可以自上而下这样刷一下就把它给关掉了。对于32个应用也是这样的，其他的都是一样的，自上而下把它关掉。作为平板来说，这个是非常的便捷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 dock， 专门的 monitor， 所以呢，我就可以自动的去进入到平板的模式，并且呢，把它和传统的任务栏以及 desktop 的模式呢进行一个转换。在不同的介质上呢实现这种转换。这是 Circuit 3， 我可以直接把它拿下来，然后它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否想进入平板模式。当然了，我也可以手动的进入到平板模式，就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同样是一个全屏的启动屏，那和之前的是在平板上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里的屏要更大一些，展示的要更宽广一些。我也同样可以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调整，我可以同时选择另外一个 app，就像是 Windows 8是一样的，我也可以同时对它们两个进行规模大小的调整。所以和 Win8 比较起来呢，有非常多类似的地方，但是呢，现在呢，对于不同的介质和载体之间的转换会更加的容易了。比如说，我再可以把它调整成一个需要键盘的模式。所以呢，这都是我们在进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的工作。其实让我们觉得最为振奋人心的一点就是这些体验，将会使得我们的终端用户觉得非常具有魔力，也会给合作伙伴带来好处。第一点，进入到一种平板模式，就是手动的进入到任务中心，并且启动任务中心。但是呢，更加有魔力的一点是硬件会告诉 OS， 如何去实现这种物理上的调整和变化。那硬件所提出的这种建议呢，就像是，比如说从一个二合一到一个平板，可以通过这种铰链链接的机制来实现这种转换。那如果说这个键盘的连接的不同的角度和键盘的连接的方式都会直接影响到这种转换，它也会和设备本身的状态直接相关，也就是这个传感器呢会和 GPIO 进行沟通，或者呢使用一个 injection 的驱动器，比如说像英特尔的 Virtual Button 这样的驱动器。那不管说用哪一种方法，都会最终对 Inbox 驱动器呢形成对话。大家可能对于Win8 中这种转换是直接容易的，非常熟悉的，这是同样一种机制，只不过呢现在又把它进行了拓展。所以一旦说这种二合一的模式开始了之后呢，那就又重新和这个 Continuum 的机制进行一个对话。如果用户或者是 OEM 已经开始调动 attempting 的话，接下来的 continuum 的 controller 就会根据后续的任务来进行调整。那我们其中的一个设计的原则就是要保证用户是在最终的控制中的，所以这样的系统呢，可以在接下来去问用户，你是不是想用 tablet， 你是想进入呢，还是想退出平板的模式？如果是 yes 想进入的话，那么就直接开始一个平板的模式，同时呢也告诉所有的 API 新的机制。当然了，用户也可以说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样的行为，但是呢不要不停地问我要不要进入平板，我觉得总是这样跳出来问的话比较麻烦。那么同样他也可以把这个给省掉，所以之后呢就根据用户自己的选择去选择了，但是他不会不断地蹦出来问用户是否需要调整到平板的模式。还有另外一点 Continuum 可以支持的，也是我们之后呢在 Docking 这一块会讲到的，就是一种设备如果可以 Dock 的话，那么 Continuum 会用某一种信号以不断反复的类似的模式去用这个类似的信号进入到 Docking 的模式。所以如果是一个8英寸的话，它如果带有 Dock 的话，再加上鼠标和键盘，如果进入到这个平板的模式，它可以自动转换成用户想要的 desktop 的模式。所以换句话来说呢，这些都是用户来决定的。 OEM 和设备的生产厂商呢也应该要保证自己的设备是符合这样的特点的。如果大家有这样的设备，但是它并不见得是这种二合一可随便转换，或者是可以把键盘拆下来的话，那也要确保它能够在这十种不同的设置中可以去支持这样的自由调整，要确保系统能够理解这个laptop， 同时呢也可以转换成一个桌面的模式，同时也可以比较自动的去更加灵活的去转换到平板的模式。如果要是一种可脱离式的键盘二合一的话，那后续的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一些。一旦觉得这个测试已经足够的严格的话，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去确保 Continuum 的控制器要不断的去调整，根据需求的变化来进行调整。如果说有一个非常小的这种可脱离式的键盘的话，我们建议呢它要能够进一步强调像平板这种选择去转换的这种机制。讲到测试这一点，硬件呢将会提供更多的转换和调整的建议，同时总是需要能够手动的去进行验证。这个 docking 的模式能够不断的体现出现在整个系统的状态，所以这种测试呢要确保现在的二合一的方式能够保证，如果是 clamshop 的话，它就真的是 clamshop。 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可能会在这一路的过程中呢出现，从一些在 injection driver 驱动器里面的不同的实施，尤其是在可转换的二合一的 clamshop之间不必要的这种调整，这可能是由于传感器它实在是过度敏感，比如说在某一个角度上面的或者是由于一些机械性能上的设计所造成的。所以呢控制器呢就要对许多的这种启动的询问进行抑制，这可能会出现抑制过度的情况。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呢，我们会看到进入到不同的电力状态的调整会出现一系列的困难，比如说它总是 laptop 的话，那么这个设备呢就自己报告自己是一个 clamshop， 这就会使得后续出现了一系列的混淆，因为这个设备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板的状态，可是有时呢恰好是处于他是 desktop 的状态，这主要是他处的电力状态不同所造成的，没有办法清晰地指示自己的状态。基本上就想跟大家讲这么多，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不断地去提升整个的用户的体验，能够在一系列不同的形式中去不断地提升这样的体验。如果大家是有非常精准的 touchpad 并且能够去遵守我们的 extra 的这些建议的话和指南的话，那么我相信大家会使得自己的 laptop desktop 或者是 all in one 二合一多合一带来更好的体验。如果大家能够把 continuum 用在恰当的地方的话，我们将会带来非常有魔力的非常优化了的用户的体验，尤其是在我们所做的多合一和二合一的这种时代。我基本上就要讲这么多，也期望能够听到大家的问题，有非常多的 WinHack 的探讨和话题呢将会进一步的去深入探讨这些方面的不同的方面，比如说包括 docking 啊这些方面的话题。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今天或者明天去进一步的听一听这些深入的探讨的话题，比如说包括精准的 touchpad swipe gesture以及手动姿势控制这些方面，有不同的话题和分会场的探讨，也欢迎大家去听一听。我基本上就想讲这么多，如果大家对于 Continuum 或者是 Windows 10 in 1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就此提出。
All right. Well, thank... Oh, yes.
请提醒发言人用麦克，否则翻译听不到，谢谢。
Yes, so what we've done...
我们在 8.1 中已经有 API, 就是 Win32 的这个应用讲到了说在某一个点上应该去启动键盘，已经在当时有这样的任务和功能了，但是呢我们也加上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并不见得是100%的这种确定性啊，但是至少70%都是这种确定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是用户想要去转换成平板了，尽管并不是说100%能够感受到用户的需求，但是70%用户的需求或者是想要平板或者是 desktop 转换的这种需求和感觉我们是捕捉得到的。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就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时间。也想跟大家说的是呢，今天晚些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招待，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参与，正好是在这一个高楼的最顶层屋顶。还有大家如果这一部分听完了之后，请记得把自己的耳机交回到领取耳机的地方，谢谢。